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8月8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奎达市一家医院星期一发生威力强大的炸弹爆炸事件，最新的消息说已经有至近100人在爆炸当中丧生。中国江苏省连云港市市民抗议核废料处理厂，当局出动军警进行镇压，我们稍后有报道。另外，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一对一些反对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并且访问中国的韩国议员提出批评。台湾立法会委员及公民团体星期一召开记者会，声援被中国政府以颠覆国家罪、政权罪判刑的维权人士和律师。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先为您介绍两条新闻。目击者和巴基斯坦官员说，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奎达市一家医院星期一发生威力强大的自杀炸弹爆炸事件，导致近100人丧生，至少160多人受伤。医护人员说，伤者目前有一些人仍然处于垂危状态，还说大部分的伤亡者都是律师。爆炸发生前不久，数十名律师来到医院，向在清晨驾车袭击中被身份不明的枪手打死的俾路支省律师协会主席表示哀悼，并对刺杀行为表示抗议。这次爆炸袭击的受害者中还包括前往报道律师抗议的记者和电视摄像人员。俾路支省政府发言人加格尔对美国之音说，我们的杰出律师卡西今天凌晨遇刺身亡，很多律师向他的遗体告别的时候发生了猛烈的炸弹爆炸，多人死伤。省政府和奎达负责排除炸弹的负责人表示，已经确认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发动了这次袭击，在事发的现场找到了袭击者的残肢。目前还没有组织声称对这次袭击事件负责。加格尔还说，巴基斯坦的反恐和反极端主义努力似乎带来更多的暴力。他说，我们怀疑那些受宗教和宗派因素驱使的恐怖组织策划了这次令人发指的行动。奎达是俾路支省的首府，俾路支族裔的分离主义分子和宗派极端分子经常在这个省发动类似的袭击。伊朗处决了核科学家沙赫拉姆·阿米里，他由于将德黑兰有争议的核项目的绝密情报交给美国而被定罪。星期天，伊朗官方通讯社确认沙赫拉姆·阿米里被处决。伊朗司法部发言人艾杰伊说，阿米里通过他和美国的联系人将这个至关重要的情报交给敌人。艾杰伊说，法庭判处阿米里死刑，伊朗最高法院维持了这个判决。阿米里2009年离开伊朗前往沙特阿拉伯，一年之后转往美国。美国官员说，他们向阿米里支付了500万美元让他离开伊朗，提供伊朗核项目的信息。一位美国官员2010年说，美国从阿米里那里得到了有用的信息。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江苏连云港数以千计的市民星期六在市中心抗议当局兴建核废料处理厂计划之后，更多的民众8月7号晚上继续上街抗议。 网上视频和图片显示，抗议活动被警方镇压，许多人被抓捕，一些人受伤。星期一上午，又有许多民众响应网上的号召，前往市政府建筑前进行抗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的报道。
连云港市民周六上街聚集，抗议政府在中法核循环项目中计划在当地兴建核废料处理厂。尽管警方当天在网上发出严厉警告，指集会未经批准，参与者可能犯法，不过没有进行驱散和镇压，示威期间没有发生警民重大冲突的情况。据网上消息，从周日中午起，连云港警方派出大批警力在苏宁广场戒备，不过还是没能阻止民众继续发声。到傍晚，开始有数以百计的人聚集，路口被堵，现场包括男女老幼的抗议民众高喊反对核废料。连云港市政府7日傍晚6点左右召开记者会，强调该项目仍处于前期调研和厂址比选阶段，尚未最终确定。同时警告说，针对极少数不法分子编造并扩散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情况，相关部门将严厉打击。不过连云港的抗议民众到晚上越聚越多，有消息称，在苏宁广场旁的解放路小学，特警抓了几个示威者关在里面，民众要求放人，然后发生推搡冲突。而另有消息称，当局在警告之后，大批警察、特警、武警开始抓捕。网上大量的图片和视频显示，警察、特警和武警手持警棍冲向抗议人群，抓捕一些民众，并进行殴打，有人受伤，头破血流，民众四散跑开，一些人则向警察投掷类似矿泉水瓶等物品，警方则以警棍和盾牌反击，一些人被打倒在地，还有警察拔出手枪指向抗议者的头部。一些网友在网上抱怨一些警察专打女性抗议者，另外有当地网友批评连云港发生如此重大的事件，国内各路媒体集体销声灭迹，各大新闻网站也没有任何报道。而在微博、微信上，有关连云港示威的消息不断遭到删除，很多相关消息内容遭屏蔽。记者星期一上午随意致电连云港市中心的多家商家，接听电话的人都不愿谈论近日的抗议活动，而记者私信几位在微博上贴照片并在现场的网友也都没有回音。记者联系上一位参加了周六晚抗议的女士，她表示连云港人都担心核废料处理厂可能给世世代代带来的安全隐患。她说，
只要是一个连云港人，我觉得他们都会有拒绝吧，在心理上。他们那种就是说抗议活动，第一天我也去了，我也参加了，当地出动了太多的警力，包括特警，包括武警城管。连云港之前他就有一个核电站了，当时连云港人我就没有说这种意识去抵制。那么现在呢，有这种意识，我觉得还是进步了一些哦，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对不对？哎。
此外，数以百计的人星期一上午响应网上号召，前往市政府前继续抗议。有视频显示，警察在市政府前筑起栅栏，将抗议民众挡在市政府的大台阶外面一段距离的地方，现场的抗议者则呼喊口号或高唱国歌。后来连云港市政府的几位领导出面向抗议者讲话，其中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齐彪表示，民众这几天反映利益诉求，反对核循环项目落户连云港，市委市政府十分关注，也表示理解。不过齐彪强调，核循环项目是中法两国的战略性合作项目，中核总公司在按照有关程序进行选址的评析工作，而重大项目的实施是经过审慎决策的，必须尊重专家意见，科学论证，有一个完整的程序。核循环项目并没有确址在连云港， 会将民众的诉求认真如实地向有关部门汇报。据中国媒体报道，核循环项目是中法战略合作项目，中方负责公司为中核集团子公司中核瑞能，目前在山东、福建、江苏、浙江等沿海省份进行选址调研。据悉，国防科工局副局长王毅忍上月底前往连云港调研该项目的拟选场址，会见了连云港市的高层，民间故而认为该项目已到拍板阶段。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一对一些反对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并且访问中国的韩国议员提出了批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上个月决定对朝鲜核威胁和导弹威胁作出回应，与美军合作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此后，韩国与他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的关系陷入紧张。韩国总统朴槿惠在一次与高级助手的会议上批评于星期一抵达北京访问的六名韩国议员。他说，
最近一些政客公开发表荒谬的言论，声称我们无法反对朝鲜的进一步挑衅，因为我们正在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这种说法和朝鲜的观点一致。
他还补充说，一些反对部署萨德系统的议员同意中国的立场，并且访问中国，分享对于部署萨德系统的观点。朴槿惠敦促韩国政界人士停止在国家安全事务方面制造内部分歧。他说，我认为作为由全国人民授权的政界人士，在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事务方面应该进行政治合作，而不是加剧内部分歧。韩国总统办公室星期日指责中国对于部署萨德系统的批评，敦促北京应在阻止朝鲜不断挑衅行为的问题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朴槿惠星期一重申他的立场，即部署萨德系统是一种抵御朝鲜导弹威胁的自我防御措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被任命为中国问题特使的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即将访问中国。他说，他将跟中国的一些朋友会谈，以化解地区紧张局势。在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就有关争议作出有利于菲律宾的裁决之后，中国表示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海牙仲裁庭作出裁决之前，中国就表示有关的裁决是一张废纸，同时称中国愿意与菲律宾就有关问题进行谈判。菲律宾则表示，菲律宾方面只是跟中国进行了十多年的谈判毫无结果之后，才不得不把问题提交给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在7月12日菲律宾诉中国的仲裁法庭作出有利于菲律宾的裁决之后，杜特尔特总统任命88岁的前总统拉莫斯为中国问题特使。
我只是一个破冰者，力量重新燃起我们与中国的睦邻友好之火，这是我必须做的事情，或许也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
拉莫斯从1992年到1998年担任菲律宾总统，现在还不清楚拉莫斯跟中国有什么特殊友谊，或跟中国打交道有什么秘方。在前往中国之前，拉莫斯告诫人们不要对他的使命期望过高。
我不知道我的中国朋友将提起什么话题，但话题不能由我来提，因为这不是我的使命，我的使命是重新燃起友谊。
拉莫斯总统没有透露他要会见的中国朋友是谁，但说那些人是中国政府的一些退休官员，或不是以官方身份与他接谈的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有媒体报道，南中国海仲裁案之后，中国领导层感受到来自军方的压力，军方有声音要求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强硬的措施， 以回应仲裁裁决。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对军方有足够的控制，虽然目前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但是政府对此管理有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路透社的报道前不久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越来越自信的中国军队中有一些声音要求中国高层领导采取更强硬措施的迹象。与中国军队关系密切的一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说，解放军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应该去，就像邓小平1979年对待越南那样，打到他们流鼻血。中国与越南两个共产党政权在1979年打了一场短暂的边界战争，中国攻入越南边境以示惩罚，但很快撤军，双方都宣称取得胜利。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年8月2号警告说，中国面临海洋安全问题，中国应当准备打一场海上人民战争。7月12日，海牙国际仲裁庭对菲律宾提出的南中国海仲裁案作出裁决，裁决否决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权益。裁决宣布后，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中国官方媒体发表的社论也措辞强硬。不过到目前为止，除了怒斥之外，中国并没有表现出要采取更为强硬的实质措施的迹象。相反，在强调保护领土主权的同时，中国政府发出了和平解决问题的呼吁。那么中国领导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能抵抗得住来自军方和民众民族主义情绪吗？何天禄是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务和中国问题的高级研究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军方肯定有人愿意冒军事风险向美国传达中国的政治讯息以及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决心，但是他认为这些都应该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可控的范围内。他说，不要忘了，正是习近平本人在主权问题上定下了强硬的基调，他是那个提出底线政策的人，他在很多场合都表示在中国主权问题上是不容妥协的，他在主权问题上的基调要比胡锦涛强硬多了，因此我认为他是有权威的，也是很自信的，他能处理这些问题。何天禄说，中国宣布设立东海防控识别区并取得斯卡伯洛浅滩的控制权，这些应该都是习近平的授权。他说，习近平已经表示有意愿捍卫中国主权，也愿意冒一些风险，但是同时他也意识到，如果挑衅美国引发军事冲突，应该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康奈尔大学政府学院的副教授白杰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说，很难说习近平面临了多少来自军方的压力，毫无疑问军方肯定有鹰派人物希望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但是另一方面，他是中国当代政治史上出现的最有力的领导人，因此现在还很难说他会迫于中国内部的压力采取一些他认为不符合中国利益的措施。白杰西认为，国际仲裁结果出台后，中国失去了面子，但是不愿意示弱，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军方应该是获得了一些自由的空间才会这样强硬表态的，他们是向其他国家发出威慑信号，阻止其他国家或是领导人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以免中国不得不做出强硬应对。他说，中国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是愿意通过双方谈判解决的，是希望避免挑衅行为的。南中国海仲裁结果出台后，中国的一些民众走上街头，怒砸 iPhone 手机或是围堵肯德基餐厅，来表达对美国介入南中国海案的不满。对于中国国内民众高涨的民族情绪，白杰西说，虽然完全控制很难，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看似管理有度。 白杰西说，到目前为止，他们都把民族主义情绪控制在网上，并对那些呼吁战争极端言论也做出限制，抗议的言论基本上是被禁止的。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政府还是可以控制民族主义情绪的。他说，肯德基餐厅的街头抗议很快结束，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他说，中国目前针对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方面是中国民众对仲裁结果的真实反应，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媒体煽动的结果。在习近平中国梦和民族复兴的感召下，更自信的中国民众更难接受这样的结果。不过他说，在让民众宣泄民族主义情绪方面，中国政府一直是非常有选择性的，但是他提醒说，民族主义情绪对中国政府来说也是两难。一方面，民族主义情绪让政府抵御外国压力的时候更坚定，但是如果民族主义得不到控制，可能会让政府在外交政策上失去弹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是两条跟奥运会相关的消息。美国泳坛新秀莱德基星期天在里约奥运会上刷新了他自己创造的女子400米自由泳的世界纪录。这名19岁的选手以3分56秒46的成绩首处游泳池壁，比原来的纪录快了近两秒，赢得了他在2016年奥运会的首枚金牌。英国选手亚当佩蒂以57.13秒的成绩创造了男子100米蛙泳的世界纪录，一举夺得金牌。南非选手卡梅隆·范德伯格和美国选手科迪·米勒分别拿到这个项目的银牌和铜牌。美国男子游泳队获得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赛的金牌，菲尔普斯在第二棒中反应迅速，帮助美国队取得领先地位，这是他个人拿到的第19枚奥运会金牌。在星期天的比赛中，美国队从2012年的冠军法国队手中重新夺回了这个项目的金牌，法国队位居第二。网球赛卫冕冠军塞雷娜·威廉姆斯星期天顶着强风，以6-4和6-2的成绩战胜了澳大利亚选手达利亚·加夫里洛娃，进入奥运会网球赛第二轮。组织者因为允许在被形容为恶劣的情况下比赛而饱受批评。在女子网球双打比赛中，塞琳娜·威廉姆斯和维纳斯·威廉姆斯由于在第一轮比赛当中败给了捷克的沙伐洛娃和史翠可娃，他们希望赢得第四枚奥运会金牌的梦想因此破灭。这是这对姐妹花参加奥运会女子双打比赛首次失利。他们在2000年、2008年和2012年赢得15场比赛的胜利，连续夺得奥运会冠军。即将在9月份举行的里约残疾人奥运会已经禁止整个俄罗斯代表队参赛，作为对该国系统性使用兴奋剂项目的惩罚。这比目前对希望参加里约热内卢夏奥会的俄罗斯运动员所实施的部分禁令又进了一步。国际奥委会批准了271位俄罗斯运动员参加里约夏奥会，占原定的俄罗斯代表队的大约 70%。 但是国际残疾人奥委会强烈谴责莫斯科的使用兴奋剂项目，包括在2014年索契残奥会上使用兴奋剂，因此全面禁止俄罗斯选手参加9月中旬在里约举行的残奥会。国际残奥会主席克雷文说，可悲的是情况不在于运动员对制度弄虚作假，而是一个国家的体系对运动员弄虚作假。他说，污染俄罗斯体育的兴奋剂文化来自俄罗斯政府，受世界反禁药总会委托所进行的不止一项，而是两项独立调查都揭露了这件事。克雷文还说，这种奖牌重于道德的心态让我厌恶，反兴奋剂体系的全面腐败是 违背规则的是对残奥会精神核心的打击。为各种身体残疾者所举办的残奥会预计将吸引来自160个国家的4300名选手参赛，他们参加22个体育项目的比赛。据悉，俄罗斯有关方面已经向在瑞士洛桑的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起诉讼。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台湾星期一就5名涉嫌电信诈骗的台湾公民被强行遣送至中国大陆，向肯尼亚政府和北京提出严正的抗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的报道。
这5名台湾人此前已被肯尼亚法院判决无罪，但迫于北京的压力，肯尼亚政府仍于当地时间8月7号晚将他们与35名中国大陆籍嫌疑人一起押上了中国派来的专机。台湾驻南非代表陈忠曾赴机场拦阻，但没有成功。负责大陆事务的台湾行政院陆委会发表声明称，对于陆方无视肯尼亚法院所谓无罪并应遣送台湾的判决藐视人权的做法，陆委会立即再向陆方表达深切遗憾，并提出严正抗议。台湾陆委会表示，北京不顾台北多次公开呼吁勿将台湾人员遣送至中国大陆的诉求，打破了两岸主管机构过去以来长期合作的默契，更严重伤害了台湾人民的情感。台湾外交部也就此事向肯尼亚政府表达严正抗议。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说，
8月7日受到中国大陆强大的压力，罔顾法院无罪而且裁定遣返台湾的判决，强行将5名我国籍嫌疑人遣送到中国大陆，外交部对肯尼亚政府表达严正的抗议。
台湾民进党籍立法委员罗志正表示，北京强行把人带走的做法将伤害两岸关系。
那无罪的话，这些人被押走啊，这几乎是掳人的行为啊。我们中国应该考虑清楚这个事情对未来两岸关系可能的负面影响。
今年四月，肯尼亚当局破获有中国大陆人员和台湾人员卷入的重大电信诈骗案，其中已有45名涉案的台湾人分2批被肯尼亚遣送至中国大陆。此举引发了台湾方面的高度关注和强烈不满，认为台湾公民被遣返到中国等同于非法绑架。此次被肯尼亚强行遣返的5名台籍人士是来自于同一案件。肯尼亚法院8月5号就35名中国大陆公民和5名台湾公民涉案的电信诈骗案作出判决，将他们各自遣返回原地，其中5名台籍人士被遣返回台湾。这一度被台湾视为是一场以小博大的外交胜利，然而肯尼亚警方不顾法院判决，仍将5名台湾人强行押上去中国大陆的飞机。中国方面认为电信诈骗的受害人都是中国公民，因此北京有司法管辖权。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曾表示，两岸过去对犯罪嫌疑人各自分开处理，但犯罪嫌疑人被遣送回台湾后往往未得到应有惩处，刚押解回台就获释。台湾陆委会要求中国大陆方面应按照两岸共同打击犯罪与司法互助协议的要求，在5名台湾人员被押抵中国大陆后立即进行人身安全限制通报。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台湾立法委员及公民团体星期一召开记者会，声援被中国政府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的维权人士和律师。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一个没有自信的国家领导人才会把人民当作是敌人，才会透过所谓的高压手段去迫害自己的人民。
中国，如果你要在国际社会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请你应该重视人民的人权。
尤美女委员还说， 希望台湾方面的声援能带给中国维权人士一点希望，更希望国际社会持续要求中国政府信守国际人权公约的责任。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星期举行记者会，声援被中国政府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的维权人士及律师。中国政府日前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将维权人士翟延明、胡石根、勾宏国以及维权律师周世峰等四人判处3到7年半不等的有期徒刑，这也是中国政府首次判处维权律师这项罪名。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指出，这是一场严重违反法律、违背人性、侵犯人权、充斥谎言、贻笑大方的表演式审判。该网络还说，中国政府在法庭外利用各种境内外媒体进行前所未有的舆论控制，除了抹黑驻华外交使节、当事人家属和人权律师群体之外，还对国际人权组织进行攻击。与会的中国民运人士杨建立表示，非常感谢台湾各界人士的声援，事实上台湾的存在就已经构成对中国民主化的支持。
因为你的价值、你的立国价值、你的现状，你作为一个文明的人权非常发达的国家，又和中国这么近，你的存在就是对中国颜色革命的一个支持。
杨建立还指出，台湾作为一个重视人权的国家，却是世界的二等公民，这样不公平的世界秩序必须改变。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表示，台湾已经将联合国人权两公约国内法化，并落实到人民的生活当中。从人权的角度来看，台湾比中国更有资格加入联合国。杨宪宏还建议，台湾的中央广播电台应该成为中国人权的地下电台，让在中国受到迫害的人士及家属有一个发声的管道及交流的机会。台湾人权促进会代表周宇修表示，台湾从过去的戒严时期走向今天的民主自由，过程当中获得许多外界的支持和帮助。面对目前中国的人权现况，台湾也应该展现互相帮助的精神。社会民主党代表范云表示，台湾的每一个人对中国的人权问题都不能置身事外，因为只有中国政府不再打压民主与人权，两岸的和平及经贸关系才可能永续发展。范云还呼吁新政府，人权问题应该纳入两岸之间的任何谈判，并且在主权和人权问题上展现不同的谈判方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大陆国台办近日一次性的公布了33个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示范点的名单，这个数目远远超过了过去一年多在中国的这两个项目的总和。中国国台办表示，成立这些创业基地是为了给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但是有台湾媒体报道认为，国台办的这一大手笔是把统战的目标直接瞄准了占台湾人口近1/3的台湾青年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的报道。
2016年6月18号，首个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在深圳福田正式挂牌成立。到10月份，又有7个省市成立了12家青创基地，12月再添8家。这些青创基地或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示范点，都是由国台办协同各地方台办出资授权，地方单位承办，提供硬件设施，以招收台湾青年入园数量作为主要业绩考核指标。位于上海金山工业园的上海金山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是上海的第一家两岸青创基地。这个青创基地的负责人董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承办两岸青创基地的目的之一是把中国经济转型的部分红利 让利给台湾的年轻人。
这个市场是全世界的市场，不仅仅是中国大陆的，同样也是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都是中华人两岸的这样子的中国人可以一起来做的。这个市场的机会，你如果不来参与，那就拱手让给其他国家的人来参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市场在那边，就看你有没有机会去争取去参与。所以我们会考虑到给一些台湾的青年人有这样子的一个自我发展的机会。
各个青创基地为吸引台湾年轻人进驻，纷纷开出了极其优厚的条件，好的令人难以置信。在有台商大本营之称的广东东莞，这里的两岸青创基地开出的条件是两年免费办公室和免费公寓，还提供最高20万元人民币的创业启动资金，而且不必返还。毕业于台湾的中国文化大学的林佩莹半年前在上海金山两岸青年创业基地创办了自己的一家企业管理咨询公司。
那我发现他们的配套是比较完整，然后也对，就是因为他们有三零政策，零租金、零成本、零负担，就是说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对于我觉得，因为我身边也有一些创业的朋友，那他们这样的政策其实对我们来说很方便，就是你直接进去就可以有办公室。
这样优厚的条件对台湾青年人的诱惑力无疑是巨大的。来自台湾中部彰化的林明宇目前还在高雄应用科技大学读硕士，他表示他们五人的小团队正在寻求创业的机会。虽然台湾也在积极营造适合年轻人创业的氛围，但与中国大陆相比，台湾在资金支持方面明显逊色。
那台湾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说在筹措资金或者是找这个投资的部分会比较稍微比较困更加困难一点，然后比较多的也是一些比赛，那可能它就是一个比赛，那会辅导你去创业，但是可能它的补助或者是辅导的部分还比较少一点，我的感觉是这样。
也有一些比较成熟的台湾科技企业看中中国巨大的市场，希望能够借助两岸青年创业基地进入中国市场。沈祖旺是台湾花莲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董事。
应该我们也很能就是跟一些人产生连接，特别是像那些 mentor 跟业师，那我们也想借由他们的帮助，然后在至少在大陆市场方面可以比较顺利的进入这个市场。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商学院科技管理与智慧财产研究所所长郑志福表示，他个人很乐见中国大陆两岸青年创业基地这一模式所给台湾带来的积极作用。
创新创业的氛围上面基本上非常强烈，特别是在这个平台包含到了这些企业、这些公司BAT BATS 的三面公司，基本上大家都想要去了解这个创新的商业模式是怎么样在大陆发展起来的。而因为这些大陆创新的商业模式其实造就了非常多微企业的发展。同学们也会想要去看一看那边的环境。不见得说他们看了去体验了之后其实有点了解，但不见得就是说他们非得或者未来一定会在那个地方发展。
然而并不是所有台湾人都对对岸以如此优厚的条件吸引台湾青年人才去中国大陆创业感到轻松。台湾商业周刊在七月份一期的杂志中就这一议题进行了深入详尽的报道。报道援引台湾中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研究员张荣峰的观点说，太阳花学运后，中国调整了两岸政策，年轻人成为中国统战的大重点。但上海金山两岸青年创业基地的董吉反驳这种观点，他说：
台湾青年人在大陆发展，在美国发展，在其他地方发展，发展的他还是他本身啊，他获得的也是台湾人民啊，他如果到美国去发展，难道他就不是台湾青年人了吗？他到大陆来发展，他发展成功了，他增加的还是整个台湾的 GNP 啊。
从现实来看，北京的这次大手笔正在发挥作用。在上海创业的林佩莹表示，到对岸后也会就两岸问题与大陆人进行探讨，但事后会静下来仔细体会大陆人的想法和看法。
所以基本上大家就是在做一个交流，就是哎，因为你的文化不同，我的文化不同，我们的想法不同所产生出来，或许我听完你讲的，我也觉得哎，好像有这么一点道理。那也许我在当面的时候跟你针锋相对，但我回到家我会开始思考，哎，会不会以前我的想法这样子是不一定是绝对的，它可能是可以变动，或者是他那个方法也很好，只是有时候口头上会比较不服输，会觉得哦，我代表台湾，所以我就是要跟你一定要争，到说我就是对的。但其实交流是好事，就是对未来的发展跟自己的想法上是绝对会有所改变，是潜移默化的。
两岸政策观察人士、台湾国立中央警察大学教授董立文认为，虽然北京拉拢台湾年轻人的做法会收到一些成效，但不至于根本性的改变台湾人民对两岸关系的基本看法。
因为这很简单，其实过去30年来，这个中共对台商一样的道理对台商等于是说也是这种让利这种所谓的这个会台的措施也实行了30年的。我们可以看到都说那当然会有影响，对台湾的这个民意会有影响，但不会根本的改变台湾人民对两岸关系的这个基本的态度。
即使是不能够完全笼络住台湾年轻人的心，如果能够吸纳到台湾的青年人才到对岸创业或就业，其本身对北京来说也算是一个不小的成功。上海金山两岸青年创业基地的董吉说，台湾青年身上有很多优点是中国年轻人所不具备的。
从教育背景来看，台湾的青年人更加自由，更有活力，而且他们对于创业的意愿度会更高一些，很有想法，也很有冲劲。从这点来讲，我们是觉得台湾因为自己这些年的发展也是发展比较早，比大陆要早，整个这个经济的这个 GDP 人均 GDP 也比我们大陆的人均 GDP 要高很多，这个是有优势的地方，在有些产业领域也是有优势的，所以从这点来讲，其实台湾是有一批的这样的好的人才。
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两条简讯。日本天皇明仁星期一罕见地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他年纪太老，太虚弱，已经无法胜任他的职责。明仁在讲话中说，我考虑到身体状况正在逐步的衰退，担心这可能会让我无法像一路以来那样全心全意地履行我作为国家象征的职责。现年82岁的日本天皇据报健康状况一直在衰退，近年他曾做过心脏手术，得过支气管炎，并且接受过前列腺癌的治疗。根据1947年订立的日本皇室法规定，天皇不能直接的退位，皇位交接只能在天皇逝世之后发生。由于天皇不想被视为干预国家政治，他没有直接的呼吁日本国会修改相关的法规。日本的民意调查显示，80%到90%的民众支持修改相关的法规，让天皇能够退位。不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保守执政联盟里，有一部分传统主义者不愿意公开讨论天皇的退位问题，因为讨论过程可能会带出他们强烈反对的议题，例如允许女性接任天皇。首相安倍晋三对天皇这次婉转的呼吁修改皇室继承法不置可否。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天誓言要继续打击试图推翻其政府的任何人和任何势力。他在对伊斯坦布尔百万人集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还承诺要铲除参与上个月未遂政变的人以及他们背后的势力。埃尔多安在60米高的讲台上发表了这番讲话。他对集会者说， 他将签署议会通过的任何恢复死刑的立法。2004年，土耳其在游说加入欧盟的时候废除了死刑。两个主要反对党的领袖应邀参加了集会，但是埃尔多安没有邀请亲库尔德的人民民主党领袖参加。大约15000名警察在集会的现场守卫，地面上部署了防空武器，还有2架直升机在上空巡视。乌克兰东部地区局势再度的紧张，俄罗斯、乌克兰和波兰媒体最近都在讨论乌克兰和俄罗斯可能在准备打一场大型战争。乌克兰和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势力都指责对方将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乌克兰东部，由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势力与乌克兰政府军之间的交火和零星冲突事件以及伤亡数量最近急剧上升。分离势力目前控制着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个州总共大约1/3的地区。乌克兰媒体几乎每天都在报道一批又一批的俄罗斯坦克和装甲车队从俄罗斯境内进入分离势力控制的地区。乌克兰南部与克里米亚相接壤的地区的局势同样变得非常紧张，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在那里交火，来自乌克兰大陆的车辆目前已被禁止进入克里米亚。乌克兰评论人士说，这显示双方可能处在一触即发的大战的前夕。乌克兰军方领导人说，双方战线的几乎所有地区局势都在恶化。乌克兰总统府负责反恐的新闻发言人雷贤科说，乌克兰正严阵以待，等待敌人随时可能发动的进攻。他说，在前线所有地区都能观察到敌人兵力和装备的集结调动。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长图尔奇诺夫预计，近期可能与俄罗斯要爆发大规模的战争或是激烈的武装冲突，第二种可能性较大。由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东部分离势力的2名领袖表示，乌克兰军队要对他们控制的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卢甘斯克地区分离势力领导人普罗特尼斯基星期六遇刺身受重伤，他指责乌克兰策划了这起暗杀行动，乌克兰对此否认。乌克兰的许多评论认为，这起暗杀事件可能由俄罗斯安全部门背后组织，也可能与乌克兰东部势力控制的地区黑社会火并争夺势力范围有关。但是这起暗杀事件可能导致双方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俄罗斯今年已经把一些部队从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调派到西部和南部，大大加强了临近乌克兰地区的兵力，同时还部署了2个旅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俄罗斯与乌克兰军队不久前都分别举行了有针对性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俄罗斯独立报说，乌克兰正成为俄罗斯的战略敌人。军事评论人士费根豪尔说，俄罗斯进攻乌克兰很可能将以实施人道救援行动的名义来进行。波兰著名的选举报分析认为，克里姆林宫正在为与乌克兰可能要爆发大规模战争做准备。波兰关闭了俄罗斯西部加里宁格勒州与波兰的边界，最近10多年来这条边界一直开放，这使加里宁格勒地区的居民进入波兰非常方便。上个月在华沙举行北约峰会期间，波兰关闭了他与乌克兰以及与俄罗斯的这条边界。北约峰会闭幕之后，与乌克兰的边界被开放，但与俄罗斯的这条边界仍然关闭。波兰内务部长布拉沙克最近谴责了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他说，波兰应该更多地考虑自身的安全，与俄罗斯的这条边界将继续被关闭。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皮扬特科夫斯基说，吞并克里米亚确实获得了许多人的支持，但是进攻乌克兰不太可能得到人们的响应。
俄 皮扬特科夫斯基说，
乌克兰国内的俄罗斯族人并不太支持普京两年前提出的所谓俄罗斯世界的理论。乌克兰军队中也有不少俄罗斯族士兵，他们认为自己是乌克兰的公民，他们为乌克兰国家而战斗，抵抗俄罗斯入侵，而俄罗斯国内的民众也不会支持进攻乌克兰。皮扬特科夫斯基说，一些俄罗斯军人一年前在乌克兰东部的战斗中被打死之后，俄罗斯官方极力保密，一些传播相关消息的人甚至被逮捕，可见官方不想让社会知道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遭受的损失。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者索罗沃伊说，俄罗斯经济继续恶化，民意关注的焦点已经从过去的国际事务转移到国内，此时克里姆林宫如果发动战争可再次转移注意力。不过乌克兰军队已经今非昔比，变得非常强大，俄罗斯不太可能啃得动这块骨头。一些分析人士警告说，乌克兰一直在加强军队建设，并构筑了几道防线抵御俄罗斯可能的入侵，俄罗斯进攻乌克兰遭受的损失将会十分巨大。另一方面，乌克兰县政府也被批评推动改革缓慢，没能很好地解决经济和腐败问题，同俄罗斯一战可转移乌克兰国内民众的注意力，但因为有俄罗斯的支持，乌克兰不太可能单纯依靠军事力量来战胜东部分离势力武装。联合国的报告说，乌克兰东部武装冲突爆发以来，已经有近10000人丧生。乌克兰国防部最近公布的文件显示，同西方和北约国家一样，中国也向乌克兰军队提供了军事援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一个帮助残障人实现经济独立的法案今年将会在美国的几个州生效。由一群残障儿童的家长创建的 ABLE 账户，让残障人能够为生活和医疗花销做储蓄，这种账户是免税的，并且不会影响他们接受政府补助的资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拉什的报道。
像大多数十几岁的少年一样，伊森·派德里金喜欢运动和电脑，但是因为有唐氏综合症，他面临一个他许多朋友不会面对的挑战。
残障人要面对一些障碍，对我们的保健服务和健康服务项目来说很重要的障碍。
世界上有10亿人有各种各样的残障，对他们来说，只有一半人能够负担得起足够的医疗保健。对于那些需要像医疗补助这样的政府补助的美国人，他们的银行账户里面不能有多于2000美元的存款。
他们明确地告诉我要取走我儿子账户里超过2000美元的那900美元，但这明显是荒唐的。
伊森的父亲菲尔·派德里金和其他4名家长决定，在一位名叫瑞克·霍奇斯的男士推荐的想法的基础上采取行动。
我有2个女儿，一个有唐氏综合症，另一个没有，而我可以把我所有的钱都存给那个没有唐氏综合症的女儿，但对于那个有唐氏综合症的女儿，我却不能，这是因为医补和社保的规定，这是退步的，我们得做点什么。
于是8年来，家长们来到国会山试图争取立法人员的支持，通过一项允许残障人开银行账户为生活和医疗花销做储蓄的法案。让他们惊讶的是，两党的支持来得很容易。
我们就是不断跑到国会议员那里要求他们共同发起这个法案，然后不断得到肯定的答案。有几次当其他的国会议员看到我们的支持者名单时说，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组合。
2014年，奥巴马总统签署了让 ABLE 账户合法的法案。这个账户允许残障人拨出钱用于住房、健康、交通和其他必需的花销，而不会因此失去领取的政府补助的资格。派德里金说，每个人都应该充分利用这个储蓄机会。
我们必须保证那些没有那么多钱的人能够想办法存些钱，然后让这笔钱累加利息，并且不断增值。 因为他会的。
如果你不把残障人包含在这个国家的综合发展中，你就把一个很重要的人口成分排除在外了。
海德里辛说，这个福利不仅是金钱上的，而独立可以帮助像伊森这样的孩子实现更好的生活经历。美国之音斯拉什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赵婉成，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晚安。下面是新闻时间。
美国之音新闻，目击者和巴基斯坦官员说，西南部贝鲁支省奎达市一家医院星期一发生了威力巨大的自杀炸弹爆炸，导致60多人丧生，至少160多人受伤。医护人员说，有20多名伤者目前仍然处于垂危状态，并担心最后的死亡人数会更高，大部分伤亡者是律师。数十名律师在爆炸发生前不久到医院向在清晨驾车袭击中被身份不明枪手打死的贝鲁支省律师协会主席表示哀悼，并且对刺杀行为表示抗议。省政府和一些负责排除炸弹的人表示，已经确认是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发动了袭击，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对这次袭击表示负责。争夺叙利亚北部战略城市阿波勒的战斗越来越激烈，反政府武装表示要投入更多的力量争取全面占领这个战略要地。政府军针对反政府武装的步步推进发动了更多的空袭。韩国总统朴槿惠对一些反对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并且访问中国的议员提出批评，他说一些政客发表荒谬的言论，这些说法和朝鲜的观点一致。他重申部署萨德系统是抵御朝鲜导弹威胁的防御措施。伊朗处决了一位核科学家阿米里，由于将德黑兰有争议的核项目绝密情报交给美国而被定罪。土耳其政府埃尔多安誓言要继续打击试图推翻政府的任何人和任何势力，同时还表示要铲除参与上个月未遂政变以及他们背后人的势力。日本天皇名人星期一罕见地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他年事过高，身体虚弱，已无法胜任他的职责。现年82岁的日本天皇据报道健康状况一直衰退，他近年做过心脏手术，得过支气管炎，还接受过前列腺癌的治疗。日本民意调查显示 80% 到 90% 的民众支持修改日本的相关法律，让天皇能够在世的时候退位。根据47年的皇室法规定，天皇不能退位，交接只能在天皇去世之后发生。加拿大边境官员表示，查获的中国大陆游客携带的未申报或可疑的现金数额不断增长，去年没收的金额是2013年的两倍。人民币的贬值以及中国的反腐运动导致不同形式的资金外流。另外据报道，中国去年追捕的前100号腐败分子中有四分之一逃往加拿大。美国泳坛新秀莱德基星期天在里约奥运会刷新了他自己的女子400米自由泳纪录。与此同时，即将9月份举行的里约奥内卢残疾人奥运会已经禁止整个俄罗斯代表队参赛，作为对使用兴奋剂的惩罚。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 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